这是非常长的经文，其实我在前几次已经说过，士师记在里面基甸的故事是最长的，而在这一段里面是讲到基甸下一代的儿女身上的事情，这相当的独特，因为基甸的故事是士师记最长的，而且是所有士师的故事里面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对他有一个具体的负面的评价。我上一次讲到的有提过，当以色列人看到他把米甸人打败之后，请他来治理以色列人，见嘴里说不做王，但是实际上他却享受着跟王一样的生活，所以在第八章三十节那里说，基甸生了七十个儿子，而且每一个都是他亲生的，后面加上补一句会，因为他有许多的妻，然后就说他还有一个妾，还有一个姨太太，是在事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不但如此，第八章二十七节那里讲到基甸他塑造了，用许多的金跟珠宝塑造了一个以弗德，导致以色列人犯罪，引起以色列人到那个以弗德的面前，有一种偶像崇拜的形态，寻求神的心意。如果这样的一个领袖死了之后，也难怪以色列人马上又偏离。其实士师死了之后，以色列人马上偏离，几乎已经成为一个 pattern， 已经成为一个形态了。但是在这里面，好像中国人说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基甸是这样的一个人，百姓在他死了之后偏离，好像也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为什么加这一句话？这样子的一个领袖误导了以色列人，生前还有那么多自己的享受，为什么还要厚待他？或者说为什么还要厚待他的家，厚待他的后代？难道他生前享受的还不够？他生前得到的利益还不够？难道还要继续纵容他的错误？因为我们刚才读到第九章第二节那里说，请问世间的众人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这句话好像表示基甸的七十个孩子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所以亚比米勒才说，你看你们现在还要让这七十个儿子来享受，来继续的剥夺你们的生活吗？难道一个人曾经有过的功劳，有过的贡献之后，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当然不是这样子。在这里我先岔开话题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对于做人有一个基本的道理，懂得纪念看重别人先前的贡献与好处，其实是人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中国人说，人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别人以前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有的好处，我们不要随便把它忘掉。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正面的例证，这就是为什么凡是在人的组织里面，假设一个人的组织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很多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说，追溯以前所谓的 founding member， 一开始成立的那些成员，对于那些成员还在我们当中的，要提醒大家对这样的人要多一分看重。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今天其实我们当中许多为人父母的都感受到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所谓的 ABC 在美国生的这些中国的孩子，对于我们这些 OBC 海外生的这些中国人的贡献不看在眼里，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其实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人格的问题，这还并不是说，哎呀，为了实际的好处要尊敬以前的贡献，不是，这是一个人基本的人格，所以在那里才会说，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好像把这两个事情相提并论，这的确是一个人格的问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因为 人先前的贡献，我们就盲目的听从他，或者盲目的信任他们，或者甚至于任意他们为所欲为。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过。有一位叫做 Stanley Grant， 他已经去世的一个神学教育家，大概在五六年前写的一本书 Betrayal of Trust， 一个对于信任，把信任把他背叛了人的信任的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他写的这本书就特别讲到神职人员滥用自己的权柄，滥用众人对于神职人员的信任，甚至于做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先岔开要讲的一样事情。那为什么既然如此，在这里诗诗记的作者还特别交代基甸生前所犯的一些错误，那为什么在这里讲他死了之后要加上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句子，是其实这整个故事里面让我们要明白这整一段有关基甸下一代的人故事的一个关键，就是在第九章的第十六节。第九章十六节，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同样的，这两个字在十九节又出现一次，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诚实正直连续在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出现了两次。中文翻译成诚实正直，这个原文有些英文的翻译，譬如说新国际版把它翻译成 in good faith and in honor， 新美国版 new 这个 NAS 它把它翻译成 in truth and in integrity， 或者说 in truthfulness。 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但是这个诚实可能应该更合适的是以信实正直，以信实正直。所以你一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故事的转折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在这里。虽然基甸一生有许多弯曲的行为，他嘴巴说我不要做王，但是他实际享受了很多王的这个享受，甚至于超越了王的享受。他还做了一个以弗德来勾引了以色列人犯罪，他是一个弯曲的人，但是神仍然要求他的子民以信实正直对待他。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个整个故事的转折就看到说，虽然世界上充满了弯曲悖谬的人与事情，神要求我们总是要以信实正直对待人，而且是对待任何的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神的本性是信实的，是正直的，是光明磊落的。而因为神的本性而应当影响认识神的人的行为跟选择。所以在这里说，以色列人不纪念神的信实，所以以色列人也就不照着应当神的信实的样子来对待耶路巴利基甸的一家。神的本性应当影响认识神的人的行为与选择。我为大家读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的信息说信息正直与弯曲悖谬。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这里你从他的背景你应该了解，这个怨言争论就是在人背后讲的话，就是说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只要以一个原则为准，就是你不要在人的背后说一些搅扰的话，说一些会引起争论的话，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写任何书信的时候，他知道基督徒的生命行为应该有很多的现象表现出来。在这里好像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你如果懂得以信实正直对待所有的人，就差不多了，大概就已经命中 90% 的这个目标了。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可以成明光照耀。神的本性应当影响认识神的人，不但如此，神的美好就我们所能够知道所能够体验的关键之一，就是因为神是一个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于神的美好要继续的去体验他的美好，经验他的美好。在我们要继续经验的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认识他的信实，就是要认识他的信实。换句话讲，神的信实的本性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之后，成为我们继续经历神无限的奇妙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再为大家读一段，是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雅各说，我的弟兄你不要搞错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在那里有太多美好的，他都有。但接下去他怎么说？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用光明这个字来描述这个父。然后说什么？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说，这个父丰富的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你我今天要明白要体验的一个关键，就是因为神是一个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因为认识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开始尽力的也信实正直待别人，我们就会继续的经历体验他所预备各样美好的礼物。在以色列历史上，这已经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证据了。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当以色列人刚刚进了迦南之后，有一个城市的人叫基遍人，他们就用尽了方法骗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以色列人当时一开始不大相信他们，但是怎么看都像是从远方来的，就跟他们立约了。立约之后隔了几天，发现基遍人就是耶利哥接下去的下一个城市。约书亚记第九章继续讲到，那时候约书亚说，我们不能够违约，因为我们是奉了耶和华的名跟他们立的约，信实正直。这是一群弯曲悖谬的人来骗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违约。然后继续你看那个历史的发展，到了约书亚记第十章，当迦南南边的五个王要围攻基遍人的时候，基遍人就跟约书亚说，来救我们，来救我们。结果发现那一场战争，那场战役是以色列人成功的打下迦南南边的关键之战。日头停在那里，至少圣经上描述的日头停在那里，月亮停在那里。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明白我在说的吗？如果当时以色列人说，不行，这是一群弯曲悖谬的人，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就不会经历那一场关键性的战役，成为他们把南边的城所有拿下来关键的战役。信实成为我们继续的经历神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美善一个关键。所以神要求我们，虽然这个时代充满了弯曲悖谬的现象，神要求我们以信实正直对待人，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在亚比米勒杀了这个基甸的众子之后，他基甸的最小的儿子讲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约坦圣经上说， 他咒诅亚比米勒，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话有很多地方其实很有道理的。他甚至站在那里说，他说如果你们今天是以信实正直对待我的父亲的话，就等于是酬我们，酬我父亲的功劳，你们不需要多做什么。然后他说，如果你们今天这个局面是你们以信实正直对待我的父亲的家所造成的话，你们今天大可欢喜快乐。但是以色列人不是用信实正直对待基甸的家人，所以他的话没有完。他说不然 otherwise 否则，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意思就是说，你选择另外一个的话，你必尝到恶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到处都是弯曲悖谬的现象，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不照着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压力太大了，我们就照着做，我们弯曲悖谬的行为必定结出弯曲悖谬的恶果。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同样的局面，如果是不同的过程，会发生不同的继续的发展。换句话讲，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可以用各种方式达到，只要达到这个结果就好。这句话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你从约坦讲的话里面，似乎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假设以色列人若是以信实正直的心跟行为处理这件事情，光明磊落的对基甸或者对基甸的家人说，你们家不能够这样子再糟蹋我们，我们的老百姓，不能再这样子，提出质疑，提出问题，提出抗议，提出反对。若是基甸的家，他的70个儿子恼羞成怒，发动战争，若是这个战争的结果是基甸的70个儿子都死了，亚比米勒被立为领袖，约坦说，你们大可以欢乐，因为这是一个信实正直对待我父亲的家所结出来的结果。但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如今整个事情的发展不是如此，你不论从任何角度去看都不光明磊落。今天我们说信实正直这四个字，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字很不容易理解，非常容易，就是光明磊落，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做的决定任何人都可以拿出来谈论，这就是信实正直，这就是光明磊落。但是今天这件事情的过程却不是如此，你看这整件事情的，不论从各个角度去看都不光明磊落。亚比米勒的动机并不是要解决以色列人的难处，他说，你们是要基甸的70个儿子做王，还是我来做王？我一个人比他们70个人剥削你好多了吧，而且不但如此，我还是你们的什么亲戚耶，我们是上海帮的，对不对？你把我抬上去肯定对你有好处的。他的动机非常的暧昧，事件人的动机也是非常的暧昧。不但如此，他的手法，他们的手段非常的卑鄙，到一个偶像的庙里面拿了70舍克勒的银子交给亚比米勒，让他雇了一群流氓，这第九章第四节。不但如此，这整个事情的内容，或者说这整个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非常的狠毒。这里说他带着人到了俄弗拉之后， 把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杀在一个磐石上。这样子的描述似乎在暗示杀这七十个孩子的七十个这个基甸的七十个儿子的时候，他们大概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饶他们一命的，或许这七十个儿子已经投降了，或许在经过一场战斗之后已经说好了，我们打败了。但是在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之下，把他们杀在一块磐石上。所以整件事情是一个弯曲背扭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约坦站在那里，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整件事情的发展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荆棘，你们知道那个荆棘就是我们院子里面那种长不高又很丑，你手去摸就扎到手的那种东西，那种树变成粗树的王，变松树的王，柏树的王，橄榄树的王，非常的荒谬，非常的荒谬。而这整件事情继续的发展，约坦就说，不然愿火从亚比比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他说这个事情继续下去，这个小小的荆棘会有火出来烧周围的树，而这个树也会有火要来吞灭这个荆棘。约坦怎么会这么聪明？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基甸的儿子到目前为止大概不像有很大的改善，怎么突然之间他变成一个好像变成一个替耶和华说话的先知了？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点点的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讲这句话道理非常的简单，弯曲背拗的人是跟弯曲背谬的人为伍的，这样的人他们套在一起，除了互相毁灭之外，还可能会有任何其他的发展吗？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连约坦都能够看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必须把这个故事整个事件的发展你必须看清楚，你才能够继续的看这故事接下去，你才能够给他合适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到了第22节，这里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英文的翻译翻得更露骨， God sent an evil spirit，神派一个邪灵去他们两个中间。哎呀，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是上帝怎么做这样的事呢？社会安定不是很好吗？上帝怎么这样子挑拨离间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弯曲背谬的人跟弯曲背谬的人合伙，他的结果会什么？不需要别人送任何邪灵去的。弟兄姐妹，你必须明白这件事情，神这并不是在讲神挑拨离间，不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地方你们有空回去看一下，是列王记上22章，你们回去读一下那个故事，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描述，那里面描述以色列王亚哈约了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一起去打仗，说说说咱们两个一起去打仗，他们两个的父亲打来打去，就到他们两个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做好朋友。那这个约沙法就说，打会赢吗？说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会赢，我们这个兵马都摆在一起。约沙法就说，可不可以去求问耶和华啊？这个亚哈说，哎呀，你要先知多得很，我这里一大堆，一叫就叫了400多个，哇，就站在那里发预言。哎呀，发预言，我告诉你，那个场面是，我要你们要在场的话，绝对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这约沙法看着不对劲，就说，除了这400个先知还有没有啊？然后这个亚哈就说，还有一个，不过那个他看着我总是讲难听的话。约沙法就说，哎呀没关系的，找来试试看好了，就把那个找来，那个叫做这个那个先知米盖亚就来了。这个先知一来，约沙法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仗？先知就说，绝对可以，一定得胜。约沙法不知道他讲的表情是什么，约沙法一看就说，你说实话好不好？米盖亚就说实话了， 他说我看以色列人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散在山里面，意思就是王都死掉了。
亚哈一听说，你看你看，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接我们，他都不接我说好话吗？
然后接下来米盖亚就说话了，他说我看到耶和华拆了一个撒谎的灵到这400个人的嘴巴里去，他就讲了这件事情。我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们如果以为神做事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完全误解这个故事的意义了。他已经讲得这么白了，你们猜故事后来怎么发展？亚哈跟约沙法照样高高兴兴的带着兵去打仗，意思就是他们的心根本就没有要听诚实的话，根本就没有要听。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在这里是神的怜悯，居然还让他们和平相处了多久？3年。3年的时间或许是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不知道，我总认为人过和平的日子是一个悔改的机会。然后时间到了，局面就越来越乱。我今天有一段我就岔开了没有读，因为时间的缘故。先是讲到示剑人，他们就开始造成当地的一些混乱，要引起亚哈的注意。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叫加勒的，来了这个叫加勒的之后呢，就大吃大喝，就到这个神的庙里面大吃大喝，而且呢嘴巴讲一些大话，说耶比米勒你正天的居民来吧，就是那种很厉害的样子哈、哦。讲了半天，然后呢而且还明明这个城里面有亚比米勒的亲信，这个叫做希伯勒的，他也当着他的面讲大话。结果故事的发展，希伯勒就悄悄的派人去告诉亚比米勒说，你赶快派军队来，因为有人要惹事了。中间有一段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说 到了那天加勒站在城门口跟希伯勒，第九章36节，加勒看见那些人，就是亚比米勒带着军队来，就对希伯勒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希伯勒说，不，那是山的影子，你看错了。你们有没有说看这个山，有时候这个山的黑影啊，太阳照，你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在动。希伯勒说，不，你看错了。这个加勒居然就相信他了，哦，就走开了。你们懂这意思吗？这个是一个喝醉酒的流氓。换句话讲，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重复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火从荆棘里烧出来，然后故事就继续讲下去。亚比米勒的军队就把加勒从示剑赶出去，赶出去还不算，他把军队埋伏在树林里面，等到农夫老百姓第二天从城里面出来耕田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军队去杀这些百姓。火从荆棘里烧出，好像火势一发就无法控制，连一般老百姓都开始残杀，杀了城外的人还不够，还杀到城里去，等到城中的人躲到一个楼还不够，砍了一根树枝说，你们众人都跟我一样，拿了树枝丢到那个楼那边，把那个楼跟里面的人活活的烧死在里面。故事还没有完，我不知道为什么亚比米勒带着军队到提贝斯。提贝斯这个城在整个事情里面可以说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参与。在他的这个心里面，他的仇恨或许想说，杀一儆百，我不但要给示剑人一个好看，我也要对别的城里面做一样事情。所以真的像约坦所说的，火从荆棘里面烧出来，要烧示剑这边的人也有火，要烧灭亚比米勒。这样看起来一发不可收拾，似乎整个以色列全面都要毁灭的一种状况之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圣经上描述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他们那边也有一个楼，我想古时候的城大概都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男女老幼都往那个楼上去躲。他又想说，哎呀，这可好了，所以他怎么样，又去攻打那个楼，而且拿着树枝。圣经上说有一个妇人 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伯米勒的头上。上磨石就是
磨面，或者磨就是磨子，
磨子这个大石头里面的上面的那一块。这个石头哪里来的？哪里来的？那个楼是一个打仗用的城堡，那里面不会有这个磨石的。所以大部分的就业的学者，当他们知道这里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小注意的，大部分的都可以掌握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故事里面，他说这个事情里面相当大的一个讽刺性，意思就是说，大概这个磨石是这个妇人抱着逃难用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逃难的时候，你要逃难了，你到家里你先拿什么啊？什么先拿什么？不要说细软，贵重的东西，对不对？换句话讲，这个很多学者就说，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妇人，你不用办法想象，他回到家要拿贵重的东西，他拿了一个上磨石，所以他要不就是一个贫穷的人。他不但贫穷，而且还怎么样啊？还怎么样？讲，就算他家里面最值钱的是那上磨石，各位弟兄姐妹，假设你家里面真的最值钱的是那块上磨石，你逃难的时候会拿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会拿。而这个妇人就偏偏拿了这个上磨石，哎呀，往楼上走，偏偏一个脑袋不灵光的妇人。也可能他拿了累了，想就是随手一扔，而就偏偏打在那个脑袋灵光的亚比弥勒的脑袋上。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当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谁能够收拾这个局面？神的能力与恩典终究要终止我们今天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收拾的乱局，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但如此，这整件事情的发展在神奇妙的掌握中，这是最好不过的结局了。因为基甸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太崇拜他了，所以当这个亚比弥勒杀掉之后，老百姓说咱们去找是谁是谁是谁的功劳，一听说是一个拎着上磨石爬楼梯的妇人，我请问你，他们还想不想调查这件事情？没人想调查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提也罢，就把这一种人物崇拜的现象在这时候断绝掉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能力终究要终止我们看起来已经不可收拾的乱局。不但如此，我说这是他的恩典。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在他的身上你很明显的看到神的恩典。我前面说或许这七十个儿子没有什么改善，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说得出这样一个智慧的话？为什么？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亚比米勒屠杀他的兄弟的时候，他或许是一个很年幼的孩子，他在15、16岁的孩子，他在逃跑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有没有可能是他看到亚比米勒那弯曲悖谬的行为，他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他原来也是活在弯曲悖谬当中的。他就发现，当人以弯曲悖谬行事的时候，要受弯曲悖谬的后果。而且毕竟这个儿子活下来，即便没有成为一个绝子绝孙的人。我认为在这里神的恩典非常的细腻，神的能力跟恩典终究要终止我们看起来已经无法收拾的乱局。 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今天，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不看，否则我们打开眼睛看，到处都是看起来收拾不了的乱局。我所谓收拾不了的乱局，不是说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胜过 insurgent， 而是你不管往哪里看，你都看不到信实正直，你看不到光明磊落，你看不到。我前阵子讲过台湾在过去一年两年所发生的事情，我举过一些例子，你看不到光明磊落，你不管往哪里看都是弯曲背谬。我也讲过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美国，或许你们不觉得 你们的国家是美国，但是我现在的护照是美国，所以当我讲美国的时候，当我讲我的国家，我说我看我的国家我也不觉得光明磊落。一个以法治号召的国家判刑了一个人，随便一下就说30月的监牢不必做了，为什么？什么标准？ I think it is excessive。 你们知道我在说谁？一点都不光明磊落，一点都不信实正直，让人看了只会想说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领袖。有人会说，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詹姆斯，你不要只是讲台湾，你不要讲美国，另外一个国家你讲一讲，哪一个国家你们知道我说的哈？我不讲，一方面我没有生长在那里，所以我知道的也不多，另外一方面报章杂志报的都是好事。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多说吗？我自己不好意思讲，我可以引用一个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一次说的话，有一次在闲谈中他说哎呀，我现在在美东金门，我买干货绝对不买中国大陆做的，会毒死人。光明磊落吗？你不要说人不敢吃，现在连狗都不敢吃了，连狗食都掺了毒，弯曲背谬。各位弟兄姐妹，除非我们不看，你打开眼睛看，你会说这个乱局到什么时候？我个人认为，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一个安慰，神的能力跟他的恩典终究要终止这个弯曲背谬时代的乱局。所以我们因为认识他的本性，我们也在他的面前试着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们一起祷告。